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
请看
经文：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寿终之后，常修犯恨，至诚佛道。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五体投地，起手作礼，欢喜信要，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欲得衣服，随念即至，如佛所赞，应法妙福，自然在身。若有裁缝捣染换着者，不取正觉。第三十六愿：勤修必成佛道愿。舍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数量之多啊，用了大的数目。这一愿所面对的根基是一切世界诸菩萨众，这些菩萨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寿终之后，就是这一期业报身之后，在下一期就能修恒常的修犯恨，犯恨就是离开淫欲的清净行了。那这样的恒常，直到他成就佛果的全过程，都会修这个犯恨。如果这一愿不能实施的话，我就不取正觉。我们体会这一愿，是阿弥陀佛呀，至极的慈悲，护念他方世界一切菩萨们的修行。这个诸菩萨众包含的是从初发心、初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以及十信位乃至十信位以上就解行以上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些菩萨。那这些菩萨呢，尤其是初发心的菩萨，从他断惑的程度来说，他还是一个凡夫。凡夫菩萨从修道的层面来看，就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淫欲问题。十方众生之所以无始劫的轮转不休，就是由于这个无明和爱欲，所以才在长夜当中轮回不休从这个爱欲就生种种的烦恼，从这个爱欲就生种种的怖畏。所以要离开生死轮回，一定要断淫欲。这是大小乘经典不断的阐述的一个真理：淫心不除，尘不可除。但一切众生都以淫欲来证命的，这个无明贪欲烦恼根深蒂固在所有欲望当中，这个淫欲最坚固，叫欲障一指的是
身心的染污。如果淫欲叫非犯恨啊，污染行啊，断淫欲法才叫犯恨。犯就是指大梵天王色界的出产天，你断了淫欲才有资格升到梵天呢。所以在这个诸菩萨这种修行过程当中，这个淫欲啊常常就是一个障碍。从经典当中你看那些五通仙人这个证到五种神通，但是由于漏尽通没有证到，所以常常遇到什么因缘，这个淫机一发动他就失去神通。大智度论里面谈这个释迦牟尼佛谈他因地的一个事情，说有一个仙人呢在树林山林里面修行，也是这个有种种神通，结果有一天春天的时候看的那些麋鹿春天就这个发情交合，他就看到这些动物的交合，他都会升起淫欲心。这个淫欲心一生他就漏失不尽了，就是小便的时候漏失不尽，正好是一个一瓶水里面，结果有一头母鹿呢就口渴了，就来喝这个瓶里面水，这瓶里面的水呢就有这个仙人的精液，这样这个母鹿呢就怀孕了，怀孕呢就到生的时候就到这个仙人的茅屋旁边来生产。这个母鹿的意思就不知道生出的是鹿呢还是人，如果生成鹿他就带走，如果生成人呢就交给这个仙人，结果生下来还真的像人，就是头上有一只脚，长了一只脚，然后这个脚呢有点像鹿的脚，但整个的架子都是人的样子，所以这个母鹿就把这个小孩就放在仙人的门口走了。这仙人第二天一看，哦，一个这个小孩，再一想，哦，明白道理了，这个小孩就是他的小孩就开始抚养，就教他18部大经教他种种禅定，发四无量心，这个独角仙人呢也就得到五种神通。有一次这个独角仙人下山上山的时候正好遇到下雨，山路就打滑呀，打滑，他的脚就是比较像鹿角一样的，就容易不稳定，就摔倒，手上的钧池给摔破了，身上也摔到泥地里面，也比较狼狈，所以他就生了一念嗔恨心，就用咒语来咒天上12年不下雨。由于他的福德道的故那真的那些龙雨狮就不敢下雨。不敢下雨，那这个国家就不大旱吗？这个国王就很担忧，怎么天不下雨大旱，就把朝廷大臣召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结果一个大臣说，这是有一位山上的独角仙人他的咒语所致，说多长时间？12年。那这国王一听就麻烦，12年那我这个国家就完蛋了人民就饿死了。所以这个国王就贴告示广征，谁能让这个独角仙人失去神通下雨的话，就分一半的国给他，分国而治这个奖赏非常大这一贴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有一个淫女就是妓女长得非常端正，也非常富有， 他就解绑了，解绑就说他能够能够做这个事儿。那这个国王说你用什么办法？这个隐语就问这个独角仙人是人还是非人。这个国王说他是人，属于人类的范畴。这个隐语很自信满满，只要他是人，我就会让他降服他，我会骑着他的头来见你。这个隐女呢就准备东西，准备了500辆车推车，搞了很多美酒，很多欢喜丸，可能是助性欲的欢喜丸，又选了500个女人美女，都装作是修仙道的仙女的样子，穿着鹿皮呀什么，到了这个仙人住的旁边，也搭一些棚子，也在那里修行的样子。这个独角仙人看，怎么这么多女人呢？这女人一看独角仙人就很热情呢，接待他呀，给他美酒啊，给他果子啊。这个独角仙一喝这个，他以为是水呀，很美味，这个果子也很美味，说这个你们哪里得这些美水美果啊，我从一生都没有吃这么好美味的东西。那这个隐女巧舌如簧啊，我们也是修天道的，天神关心我们，这是天上的琼瑶玉玉啊，天上的果子啊，说的这个独角仙人也很高兴啊，就吃，吃完之后，他就这个独角仙人就问你怎么长得这么又肥又美呀？这个隐女说，我就是喝这个美水美果才长得很肥美。这慢慢子就有说有笑了。有说有笑，这个隐女说：“哎呀，现在可以沐浴了，就到池子里面沐浴。这一沐浴呢，就开始抚摸摩出，一摩出这个淫欲心上来了，就不禁恨。这一不禁恨，马上没有神通，当下就下雨了，下了7天7夜，你看。”这个独角仙人就是染这个情欲，就失去心头，带去的美酒啊美果吃完了，就换那个一般的水和树上的果。这个仙人就说：“现在这个味道怎么不好了？”这个隐语说：“这个现在那些好果好水都吃完了。”如果你觉得还要吃的话，我们只有到前面的那个地方去才有，就诱导他。那个独角仙人，那好啊，那我就跟陪着你一起去吧。这个隐女带着500个美女，带着这个仙人就往这个首都进发。进发都要快到的时候，这个隐女就故意躺在地上。这个独角仙人说：“你怎么不走呢？再看看那个城市都快到了，我们可以有希望吃好水好果。”这隐女说：“哎呀，我疲劳之极，走不动了。”走不动了。这个仙人说：“那走不动，我就背你过去吧，就骑到他的肩上。”你看。这个隐女提前就让人去报信，叫这国王赶紧出来迎接。这国王带着大臣一迎接，还真的看到这个隐女坐在了这个仙人的肩上，这就很吃惊了，说你还真有本事啊！真有本事。这个隐女就笑一笑说你现在可以供养他，给他一个官位，给他五欲的满足就好了，然后一到这个城里， 这国王也给他生活条件很好，但是他这个长期在森林里面住的人，过了一段时间无欲的生活啊，就会觉得寡然无味，所以心情很郁闷，越来越消瘦。国王看到他这么消瘦，像得病的样子，就问他是怎么回事。这个仙人就说，他还是向往森林、山林的生活，希望放他回去。这个国王一想，主要是让他下雨嘛，现在已经下雨了，他也没有神通了，也不要难为他了，就放他回去。回去这个仙人就进一步的精进办道啊，很快也就恢复了五种神通。所以谈这个呢，是世尊是告诉大家，这个仙人就是他，这个淫女那是叫善陀啊，就是现在的耶稣陀罗。修道啊这一关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那这个阿弥陀佛深知这一点的障碍啊，这个淫欲就以火的心态表现出来，生前是欲火，死后是孽火。为什么地狱的境界常常是大火炬呀？十种习气所构建的地狱境界，第一个就是谈淫习问题。楞严经这个它主要是以阿难视线堕摩切陀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表达这个断欲是修道的根本。如果不能断淫欲，纵然有多智禅定现前，也都是落到魔道里面去。那这个魔道就是以欲望作为它主要的特点的。五十种阴魔主要还是欲望的一种判别。二十五圆通在七大里面就有一个火大，是以乌除湿魔尊者说他就是一个淫欲心很重的啊，所以遇到了空王如来，教他神光内凝啊，观察四大，最后体解这个淫欲火的这种体性，性空真火，性火真空啊，就化多淫心成智慧火啊，得火光三昧地，所以他就成为火头，得阿罗汉果。以后他就成为护法金刚了。但你一定要对这个淫欲升起极大的厌离之心，你这个淫欲的心才能顿然歇下的。但一般的众生，他对这个淫欲他是非常渴望的认为是他快乐的本源呢。现在你看看这个世界，多少人都在追求欲望的满足啊，不知道他的巨大的这种这种烦恼的本质，堕落的本性。在我们出家比丘戒里面，都把这条大淫戒放在第一条戒。确实持这条戒想持清净很不容易呀。你又即便在行为当中没有淫欲的行为，你看《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谈到有七种淫欲，以七种淫欲名戒不净。什么戒不净呢？你看，第一，虽然你断了淫欲，但是你以染心受女人洗浴按摩，这就戒不清，戒不清净。第二，以染心闻女人的香味，跟她共同有说有笑，这戒不清净。第三，以染心相互注视， 男女的眼睛相互注视，这都是引发染心的。第四，虽能有种种强逼或者障碍，但是以染心闻女人的音声，喜欢闻女人的音声，这也戒不清净。五者，首先供女人有说有笑，以后虽能分离了，还在意念当中念念不舍，戒不清净。六者，有的人他限定某段时间断淫欲，等这段时间过去之后再做淫欲的满足，这戒不清净。还有的是他持戒是为了希望升到天上，跟那些天女这个得淫欲的满足，或者想得到身后的富贵之乐。所以这些虽然你在事项上断了淫欲的行为，但是具有这七种的任一种都属于不清净，就是淫机呀还在发动。离开这七种事，才叫持这条戒清净。所以拿这面镜子看一看，真的是持这条戒想持清净的持很难。于是我们就得在意念上深知淫欲的过患，深深厌离男女之间一定要保持距离一定不能过多的接触，因为凡夫这种欲心还很强大吧。这个按修道来说，是到了原教初信位才可以说你断了邪淫小乘的初果须陀洹可以断邪淫，但是初果圣人还有正淫，还有淫欲心，他还会转身隔音之谜，还会娶老婆娶老婆还得他的欲望还很高到了原教的五信位，相当于小乘的三果圣人才断正淫他就升到五不还天这个到了阿罗汉才彻底的告别这个三界，不受后有。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初发心的菩萨，他就有很大的风险。所以阿弥陀佛就要加批这样的菩萨众只要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那阿弥陀佛的名号是这个法藏菩萨无量劫以来修清净界所成就的一个名号，无量的光明当中就具有清净光，就能加披这个修行的菩萨常修犯恨常修犯恨就离开淫欲，而且不是勉强的按耐，乃是彻底的离开这种加持力就很大了。你至少是原教五信位的菩萨才离开淫欲那三果圣人的位置否则你这个淫机还在那这说受终之后常修犯恨，而且得到了这个加持，直到你成就佛道的全过程都离开淫欲，心得清凉，不再去思念这个五欲的乐，乃是以法乐为主。这一点不仅加持受终之后真正自心念佛的 当身就能得到这个利益。这里啊、有一个公案，是明代啊、万历年间啊、神宗皇帝，万历皇帝当了将近50年的皇帝，在这段时间当中，很多高僧大德都出生在这个时代，包括明末四大高僧，这个龙库国师呢，他也是生在这个时代，他是福建漳州人，从小没有读过书，世世代代都是做农民的，出家之后啊、根基非常迟钝，没文化嘛，就是师父就让他去捉物啊、劳动，教他念句佛，四五年这句念这句佛号的调子都念不准啊，这有点像周地盘陀伽的样子啊。但是这个龙库国师有一个特点，就是生死心切，很想修行，但问他的剃度师，剃度师不跟他讲，觉得太迟钝了，你还是修福报，好好劳动。几年下来，不知道怎么修行。有一次碰到一个运水师啊，也是在厨房里面挑水的师傅，他就夜晚很恭敬的顶礼去问怎么能修行，怎么能了生死。这位比丘师看得他很诚恳，就跟他传授念佛法门，念佛法门说这个修道就是要实践，实践功夫到了就能够悟道得道，而且一些法门当中唯有念这句名号最直接最了当最稳妥，不遭魔障，就跟他讲念佛法门。他一听还真的相信了，相信了以后，他就在这个寺院的山后，就山崩石窟去住，带了一些生活用具，在那去住就是一心念佛，他也没有文化，一心念佛呢，自己种点地，种点红薯啊、芋头啊，也不需要化缘，也不跟人接触，吃点东西之后就是老实念佛。他的有一个亲戚，就是他姐姐的儿子外甥，听说他在后山一个人在修道很艰苦，就希望接他回去，他坚决不回去，最后给他布施一块布匹他也不要，他的外甥就把他放在地上，他管都不管，就让他放在地上，他就一心念阿弥陀佛。他这样就念了13年，念13年呢，那块布动都没有动，那身上的裤子也就破了，就让他破，乞丐也露出来了，他真的就是万缘放下了，就是一心念佛的。他一天看到这个乞丐露到外面，他就动那个念头，动那念头说：“待我他日受国师礼，我给你穿龙裤吧。”就跟乞丐说。这样念了13年，真的他得念佛三昧了。得念佛三昧表证之一就是他有神通了。神通是怎么表达的呢？是山下有一个农民上山，一下子乌云大作，回不去呢，迷了路，正好就找到了他修道的这个地方。一整天没有吃东西就很饿，就想这个龙库国师给他吃点东西。那龙库国师说：“我这里也没什么吃的东西。”他说：“这样吧，你到外面去捡一些这个鹅裸石过来，捡了些鹅裸石，把它鹅裸石用清水洗干净呢，就放在锅里面，然后他也放了点盐， 就把这个盖子盖上。盖上呢，就用火来柴火在那煮，煮了一段时间就叫他来吃。打开锅盖一看，就成了芋头。山民就很吃惊了，他就悄悄跟这个事情你跟我保密，你不能跟其他人说啊。如果你想吃，你再过来啊。以后他想想自立成就之后也要接点人员呢，他就在那个官道就类似于105国道旁边有一个亭子叫八角亭，就在那里给过路行人布施茶水。这时候出了什么事呢？就是万历皇帝的母亲叫皇太后崩啊，就是去世了。那皇太后托个梦说她还在幽冥界，希望找有道高僧呢来超度她。那这个万历皇帝说到哪里去找有道高僧呢？他就把那个朝廷不是管那个天文地理的官员嘛，就让他观察中国哪个地方有高僧大德。那个官员他可能专业知识不错，发现福建一带上面有祥云盖，说那个地方大概有得道高僧。好，那万历皇帝一纸敲定召集所有的福建的这个比丘进京来给他母亲超度。但是这要勘验谁是得道高僧呢？这个万历皇帝他有办法。当时这些各个大寺院丛林的这些有头有脸的这个比丘都纷纷的接受敕定，喜气洋洋的去，就路过这个八角亭。这个这农库国师说你们到哪去啊？他说我们到京都去超度这个皇太后。这农库国师说这么个事，能不能也带我一起去啊？那这些比丘这个说你怎么带你去，你这苦恼的样子又不会进忏，就不带他去。那下他说那就我就帮你们挑行李吧这些比丘说有个挑行李的沙和尚也不错就让他挑行李跟着去。一到京城，这个看门的就说有个西门，如果这些比丘经过了西门，那另外一个门就让他出去出去就跟他发路费，准备好船，叫他们就回府见同时告诉他，如果有哪个僧人不进这个门，你就告诉我，赶紧向我禀告。这些出家人一看到那个皇宫的门在那里，都气昂昂的进去。这一进去人家就找不要往里面进，再往一个门出去打发他们回去。唯有这个农库国师他不进来，他就跪在门外喃喃自语。那个看门说你怎么不进去啊？这个农库国师说地下有金刚因为看门的人也不知道地下都有什么但是皇帝交代有谁不进来赶紧汇报赶紧汇报皇帝。这个万历皇帝一听，大概这就是得道高僧了，赶紧过来就在门里问你怎么不进来啊？这位农夫国师还是说地下有金刚。万历皇帝就在那个门下面埋了一部金刚经那就说明他知道地下有金刚经，那就是你就倒地进来吧。这个农夫国师说他就头朝下脚朝上翻了跟倒进了门进了门之后，这个 那就这位万历皇帝就对他有点恭敬，但是还不知道他的道行有多高。一看他这个身上皱，这个脏兮兮的啊，因为要他超度啊，那就问要超度做些怎么准备呀？要搭个什么台呀？要多少人配合呀？这个国师说，你只要搭一个一丈左右的台子，不需要那么大。竖一根招啊、一个招魂幡啊、就可以了。啊，很简单，也不需要其他人。那皇帝一听，呵，这么简单呢、啊？啊，然后一看他身上脏兮兮的，就问你自己会洗澡吗？他就啊，默然不会洗澡，可能十多年都没洗过澡啊。但是这要超度，你得要沐浴一下呀 啊。那他说这个皇帝说，既然你不会洗澡，我就派宫女帮你洗哦。那就到浴池里面，几个宫女就帮他沐浴啊，擦背，擦了头上，擦上身，擦到下身的时候，那人家宫女都要回避一下呀。然后这个农夫国师说，此若非彼若耶，何必妄生分别？就是也让他对他敏感地方洗呀。哎，结果洗完之后，这个穿新衣的时候，因为这个万历皇帝也想通过宫女对他的洗澡啊擦洗，看看他的道行怎么样。那一般人经不起这个考验的，美女的手在身上摩触，那种柔软，一般的人都会生淫欲心。一生淫欲心，肯定生理上就有反应。但是这位农妇国师没有反应，不仅没有反应呢，而且是男根不现。这个宫女最后向皇帝说，她的男根部分像螺纹状，看不清楚。万历皇帝就觉得他这个人还真的这个犯恨清净了 啊，就是没有淫欲心了、这不是一般凡夫做得到的，就马上以国师的这个标准来礼遇他。然后这个超度的时候，他没有说非得要敲敲打打搞那么多，就说那个偈子四句话：我本不来，是汝故爱，连根拔起，超生天界。这四句话一说，马上这位皇太后就现在空中。这个说他已超生到天界了，那这个万历皇帝亲眼见到，哦，就对这个农妇国师非常的恭敬。超度之后就陪他游览御花园，游览御花园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珍宝啊好东西，那个皇帝就希望送这个送那个，这个农妇国师都不要，但是这位国师就盯着皇帝的裤子，好像很感兴趣。这万历皇帝，哎，你盯我裤子，是不是你感兴趣啊？你感兴趣，我跟你做几套。这位这个农夫国师说啊，我就是消个念头啊，不一定你要给我做。你就把你身上穿的给我就行了，啊！这皇帝现在对他很恭敬嘛，马上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给他，就实现他原来在那里修行的一个念头啊，消个念头，所以就叫他叫龙裤国师啊，穿着皇帝的裤子，啊。然后再一看，看到一个石塔，啊，大概也是天竺国。送过来的非常庄严，放佛的舍利的。这个石塔呢，这个农夫国师还是觉得不错。那皇帝说，如果你感兴趣，就送给你，我明天就派船给你运过去。这农夫国师说，你送给我很好， 我也不需要你派船了。一个塔呀，啊，这个五层塔那也蛮高的，他一下子就把它放在袖子里面，然后他自己就升到了虚空，腾空走了，回福建漳州了。哎，你看，他就是专门念一句名号，所以得念佛三昧能够到这个程度，可以说他得念佛三昧。你说现在人说他得了念佛三昧，但还是好像跟我们凡夫也差不多啊，那都可能存疑的啊。念佛三昧如果理心不断，断一品无明呐、啊，那是法身大士的水平，他就有种种神通啊，啊，龙库国师就是这种神通，所以他回去之后，万历皇帝还常常思念他，想召他回皇宫，他是不回来，不回来以后，皇帝就给他在当地建了一个啊金舍，他就在那里在啊随缘弘法20多年，圆寂的，啊当时，这个江西有一位状元，叫罗凤仙，啊，这个罗状元就是投他的座下剃度出家的，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啊，闻阿弥陀佛名号，一心念佛，现身他就。